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自然主义认为说，自然不需要造物主，宇宙自己就可以独立的存在，而科学就成了这种自然主义的一个精神支柱，就是人们用科学来认识自然，用科学来解决自然界的问题，而不再去寻求上帝的启示。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自然主义的哲学框架里面所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说，自然主义是违背圣经真理的，所以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啊，也是违背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那进化论呢，可以说是成了攻破欧洲的基督教文明的最后一颗炸弹。达尔文做好了这个炸弹，赫胥黎这个人啊，赫胥黎他就把这个炸弹呢放在炮筒里头发射出去，引爆整个欧洲的科学界啊，乃至整个文化领域。赫胥黎啊，这个人呢被称为是达尔文的斗牛犬啊，他并未必会认同进化论的所有观点，但是他看到了进化论很有用啊，对他来说很有用，他想要利用进化论作为屠刀，把科学和基督教神学彻底的切割开啊。因为赫胥黎他骨子里面呢痛恨基督教，他立志要发展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来取代基督教信仰啊。当时我们刚才提到了伦敦有这个皇家学会啊，最顶尖的科研机构，但是当时里面的成员基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而他们的这个科研精神呢又受到他们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而赫胥黎就很看不惯这一点，他就决心要把科学从基督教的影响的这个底下拉出来啊，用科学来打败基督教信仰。他就是扮演着一个科学宣教士的这么一个角色，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啊。他和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啊，组成了一个叫 X Club X 俱乐部啊，他们就致力于拿下英国的科学界来推行他们的理念。所以在这个 X 俱乐部的努力之下，从1873年到1885年，伦敦皇家学会的历届主席啊，都是由 X 俱乐部的成员担任的啊，他们就渗透到这些科研机构里头啊，包括英国全国范围内其他很多的这个科研机构啊 ，X 俱乐部的成员啊都进去，逐渐的在那边产生影响力。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了啊，英国的科学界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前沿。那么赫胥黎和他的同党就相当于控制了引领全世界科学发展的那个火车头。而在这样一段时期，赫胥黎本人呢，他也逐渐的越来越有名，开始在很多公共平台演讲啊，发表他的这种理念，高举科学啊，打击基督教的理念。那进化论呢也这样被推广出来啊，进化论也开始当作科学权威被大众所接受。当然在那个时代，除了赫胥黎和这个达尔文，整个19世纪的欧洲啊出现很多反基督教的思想啊，尼采啊，还有马克思啊等等，还有这个弗洛伊德啊，都是啊那个时代在欧洲出现的。所以反基督教的这种文化思潮就好像一场龙卷风，就把基督教文明的大树从欧洲的土地上连根拔起。那么人们就把科学摆在了圣经的位置上，人们就用理性去取代上帝的启示。那么这一种思想也影响到了美国乃至全世界，一直到今天2021年的人类仍然在吃着赫胥黎的炮灰，我们仍然在受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今天的人呢，对科学的崇拜可以说是到了一个迷信的地步啊，这种迷信几乎是一种宗教般的这种的信仰。所以今天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啊，一旦披上一个东西，披上科学的外衣，好像你就没有办法去反驳它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宗教般的一种的信心啊。19世纪的孔德其实他就提出了他的这个社会演化说 他说人类最原始的阶段是神学阶段，人们去寻找一些超自然的解释。人类的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的阶段，就是哲学的阶段，用哲学去解释这个世界。他说最高的阶段，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科学的阶段，人们通过科学实验去寻找真理。这是他的这种社会演化说。但是孔德自己坦白地承认，他说这套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之所以说这种科学至上的这种思想就是一种宗教性质的东西，是因为在这种思想里头，人们是用经验取代了上帝的启示。仿佛人们只用这个经用观察和实验这种经验性的方法就可以认识所有真理，不需要上帝的启示了。人是用理性取代了信心，人们拒绝相信头脑想不通的事情，好像整个宇宙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涵盖在我理性的框架里头，是这样的一种理性主义。但事实上你要接受某一些科学结论其实也是需要信心的，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而且人们是用大自然用自然取代了上帝，认为大自然就是永恒存在的，不需要造物主了。人们用科学取代了基督的救赎。你想今天的人是不是有这种期待？人们期待说科学逐步的发展来医治各种疾病，科学不断的发展能够延长人的寿命，用科学来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甚至用科学来制定更好的社会制度，来实现一个人类的乌托邦理想。人们期待科学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一定可以攻克所有难题。所以你看到对科学的这种信心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骄傲，而且已经成了一种人类自我救赎的一种途径。所以这本质上来说是有宗教性的一种信心所以孔德把科学摆在最崇高的位置他说这就是一种宗教，一点都不错。当然这种孔德的这种的社会演化的这种观念很显然是错的，因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所有问题。因为人不仅需要科学，人还需要道德，人还需要伦理，人还需要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些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哲学会谈这些问题，但是神学，基督教的神学更是给这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因为上帝启示的真理包罗万象，其实在神学框架里头可以找到科学该有的位置把科学如果放在基督教的神学里头，里面应该放在创造论的这个范畴里头当然从基督教的系统神学里面很少把创造论当做一个单独一块拿出来但是我们放在这儿谈科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创造论的这个范畴里头。其实你依据系统神学里面的人论、罪论、救恩论，你可以发展出合乎圣经的教育依据这个创造论里面的这个科学，再结合罪论和末世论，你可以指导并且发展环保大家可以想一想抽空回头想一想，环保怎么可以和罪论与末世论结合起来？其实是有联系的你依据人论、罪论、救恩论和教会论，你可以发展出合乎圣经的辅导学不是基于心理学的那个心理辅导，而是基于圣经的心灵的辅导或者生命的辅导。所以圣经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问题的答案科学也可以在基督教的神学框架里找到它该有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那这个是根据这个刚才谈到的培根提出的这个方法论现代科学的特别是这个实验科学基本上遵循这样几个步骤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应该都很熟悉首先呢就是你要先观察观察客观现象，获得一些数据，然后呢用归纳法从观察到的这些个别现象去总结出一个普遍规律，提出一个假设你总结出来的这个规律是不是真的具有普遍性，是不是符合事实还需要印证，你先提出一个假设。接下来呢运用实验的方法对这个假设进行重复的印证收集实验数据并且进行分析，将这个实验结果和前边的这个假设进行对比如果 这个实验能够重复印证那个前期假设，那么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增加了对那个假设的信心啊。那你就可以写论文，把你的这个实验和你的结论发表出来。如果别的人看到了你这个论文按照你描述的这个实验条件再去做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么那个假设就逐渐的被人们普遍的接受为一个普遍的原则，就被人接受了，就被人相信了。那你重复印证的次数越多，大家对你的这个啊这个原则的接受程度就越大，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就会越大。但是如果实验的结论跟那个假设不符合啊，那么这就证明了那个假设是有问题的，就需要修正那个假设，再重复的进行这样一个实验印证的循环啊，就是这样一套啊实验科学的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实验科学的方法里面啊，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同的情况啊，遇到这四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科学结论被实验反复的印证了，并且可以转化成技术来使用来造福人类啊，这种科学的成果很多啊。比如说我以前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啊，我常常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我们是做这个啊化学合成胶粘剂啊，用来粘合木材的这种啊化学胶粘剂啊。我当时经常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用三聚氰胺和甲醛合成一种胶粘剂，可以用来制作木地板啊。三聚氰胺跟甲醛啊，用一定的比例，在一定的 pH 值和一定的温度下反应啊，形成一种新的这种混合物。那么把这个啊木材和它表面的耐磨层在高压高温的情况下啊就可以粘合在一起啊，反复的实验，哎，这个能成功。那么如果工厂也同样使用这个生产条件去做粘合剂，最后做出木地板就可以供用户来使用，哎，在家里就可以用这个木地板。那么这个就把科学转化成了技术啊。那么这种类似的这种科学的成果就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祝福啊，我们今天享受着很多这一类的这种的科学成果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科学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呢它应用的范围是有限的。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正确的，但是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在微观领域万有引力定律就不起作用了，在微观领域人们就得用量子力学定律来解释微观世界的现象。所以万有引力定律它是正确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普遍性啊是有限度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科学结论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也需要正确的认识它适用的范围是什么。这是第二类情况啊。第三类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它只有统计学的意义啊，特别是关于人的研究啊，但是呢它未必代表普遍真理。比如说我们对100个年轻人进行问卷调查啊，发现这100个人呢、啊、这100个年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公共场合去演讲他们都会严重的怯场。而且研究调查发现这100个人在童年的时候都曾经因为在公共场合讲话之后被人批评过。好，基于这些调查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得出结论说公共场合怯场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受挫经历产生的心理阴影所导致的啊。或者反过来你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童年时期的受挫经历会导致成年之后的胆怯啊。这样的结论是普遍真理吗？这个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的因素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其他所有的因素，单独的只是建立这一个因素和另外一个因素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对人没有办法做这种实验。我们做物理学的实验，做那种没有生命的那种的啊客观物体的实验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把一些干扰因素尽量的把它去除掉，来单独的去分析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人你没办法做得到，因为人太复杂了，每一个人而且都有独特性啊，发生在100个人生命当中的现象未必会发生在第101个人的身上。而且人还有主观性， 啊，人不像一个玻璃球一样任人摆布的去做实验，人的主观性会影响到他调查问卷的结果。还有第四个，就是这100个人他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小部分，在统计学上他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呢？这个也要画一个问号。所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种观察归纳和实验的这种方法用在人的身上，要比用在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的身上会产生更大程度的偏差。有关于人的普遍真理其实更多的是启示在圣经里头啊，你想想是不是，圣经里面对人性的那种普遍特征的描述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的准确，符合经验也符合常识啊，因为上帝最了解人了，所以上帝启示的圣经把人普遍的这种共同的特征啊，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啊。这是第三个情况啊，只有统计学意义的有关人的研究。第四个情况就是说，尚未经过实验重复印证的假设，没有经过重复印证的假设，因为他没有用实验重复印证过啊，你要想相信他，你只能用信心去接受，比如说进化论啊、宇宙的起源等等啊，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情况。达尔文是对物种进行过观察，也进行过归纳和总结，提出过假设啊，但是达尔文的这个假设并没有被实验重复证明，也不可能被实验重复证明啊，因为人类无法见证或者证明一个类人猿进化成一个真正的人啊，人没有办法做这个实验，没有办法去证明。人们想要用化石来印证进化论的假设，但是化石至今仍然是不充分的，而且推测化石年代的那些方法本身也是建立在一些无法重复印证的假设之上。所以相信进化论所需要的那个信心的程度，甚至要比你相信圣经所需要的信心的程度还要高，如果你要真的理性的去思考的话。所以呢，当进化论被冠以科学之名，强迫人去相信，这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思维了啊，这是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前两种情况的科学成果啊，我们好好的利用可以祝福人类。那么后两种情况，如果盲目的相信，盲目的当作普遍真理去使用的话，很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啊，进化论很显然不符合实验科学的这种循环印证的要求。于是呢，人们就把进化论归属于另外的一种学科，叫做历史科学啊，归不属于实验科学的范畴了，因为实验科学没办法证实，所以就把它归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啊。什么是历史科学？不是说是不等于是历史学啊，历史科学是说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能够重复证实的过去的事情啊，比如说进化论地球的年龄、宇宙的起源等等啊，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也无法重复的去印证宇宙的起源、生物的进化，那么只好去寻找历史的证据来印证某一些假设。所以历史科学需要更多的假设啊，比如说人们假设啊，地球的年龄啊已经超过数亿年了，那么这个结论无法用实验证实，那么你就要建立在很多假设的基础之上。你想要用一些别的方法去印证它，比如说用碳14测年法去推测化石的年龄啊，来印证地球的年龄很古老，但是碳14测年法本身它也是建立在一些无法证明的假设之上啊，它要假设啊，这个衰变的这个数学公式永远都是适用的，那你怎么能证明它永远都适用，不会在某一些特殊的条件下失效呢？没有办法证明，所以它也是建立在很多无法证明的假设之上。所以接受历史科学的某些结论呢，你要真的相信它，需要更大的信心啊。其实研究历史科学更可靠的方法是什么？是寻找历史文献的记载吗？是不是啊？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啊，你可以计算出秦始皇生活的那个年代啊，为什么？因为有历史的见证人给你写下来了，这就更可靠了嘛，是不是？那么如果研究这个物种的起源，你与其像达尔文那样开脑洞去瞎猜，不如去寻找见证人的历史记载 谁是见证人呢？上帝就是见证人嘛，因为上帝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各种生物啊，也创造了人，而且上帝把他的创造记录在圣经里头。可是为什么人们就不愿意采纳圣经这本最宝贵的证据呢？所以这不是个科学问题，这是个信心的问题，就是你选择相信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在啊美国还有几个这样的这种创造科学的研究机构啊。啊，这几个，这个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还有 Creation Science Association， 还有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啊，他们都做这个创造科学的研究。还有那个 Answers in Genesis， 啊，他网站上也有很多把这个啊从科学的角度来印证创造论的这种的文章啊，也可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啊。啊，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是相信圣经真理的科学家，以圣经为基础，用科学去研究创造论，发表很多学术论文啊，他们的科学研究没有推翻圣经，反而坚固了他们对圣经的信心啊，发现合理的使用科学，会发现科学跟圣经其实并不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的研究范围啊是有限的，因为上帝创造了自然规律，上帝也可以改变自然规律。当上帝改变自然规律的时候，那就是超自然的事情要发生了，这就叫做神迹奇事啊！神迹奇事不具有普遍性，我们无法去重复证实，或者用实验的方法去印证神迹奇事，因为神迹奇事已经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能力和范围啊！不是神迹不可信，而是科学太有限啊！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是科学也不是无用的。啊，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科学，而不是迷信科学。科学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因为人的理性和经验都很有限。啊，关于真理的事情，我们更需要的是上帝的启示。啊，上帝启示我们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上帝启示我们关乎到生命的真理。啊，比如说有一位神，啊，他创造了世界，人有罪，耶稣基督施行拯救，将来有天堂也有地狱等等。那么这些关乎灵魂，关乎永恒的生命之道，都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可以提供给人医疗的药物，但是没有办法赐给人永生。如果我们把科学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拒绝了生命之道，这会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遗憾。人可以用科学呢去探寻上帝没有在圣经里明确说的一些自然规律，并且加以合理的使用啊，来祝福世人。因为神创造了自然界，创造了自然规律，也给了人理性，我们就可以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去探索上帝创造的大自然。那么这些科研的成果，我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之功的奇妙，认识到上帝的智慧啊，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给人的理性太宝贵了。如果人的理性都可以发现这么多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那么上帝自己的智慧又该有多丰富呢？所以越是从事科学研究，我们就应该越是敬畏上帝，而且自己更加懂得谦卑啊。这个就是历史上很多基督徒科学家他们的这种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就是敬畏而谦卑啊。他们的科学研究不是要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而是一个认识上帝的朝圣之旅，是这样一种神圣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种科学精神可以让人摆脱那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啊，避免那种夸大造假的那种虚伪，而是踏踏实实的谦卑而诚恳的去触摸上帝创造的作品。那么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啊，有我们的理性啊，无法理解的，需要凭着信心接受的真理。啊，有一位上帝，他是公义的、慈爱的神，他要对人实行审判，但是他也预备了赦罪的恩典啊，为人预备了永生。所以，不要让科学啊引诱人们在通往永恒的那条道路上走错了方向，而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观念，顺服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下。能够走在那条永生的道路上，那么在这条道路上，通过科学去瞻仰上帝的智慧，用科学去祝福上帝创造的人类。 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对科学该有的态度。这一堂课我们的作业哈，这个必做题目就是哪一些科学结论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哪一些冠以科学之名的说法啊不应该被当作科学啊，却常常被当作科学啊。选做题目就是我们从这堂课里所提到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教训。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